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山东王丽、崔红卫被非法判刑七年；天津刘连坤近日被非法判刑五年入狱；20年屡遭迫害；黑龙江吴东升含冤离世。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淄博市法轮功学员王丽、崔红卫两位女士被当局非法关押在淄博市看守所半年左右。2021年7月，王丽、崔红卫均被淄博市淄川区法院非法判刑七年，两位法轮功学员当场提出上诉，当局指使办案人员向家属施压，不准上诉。2020年11月11号，淄博市周村区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组织指使周村区公安局国报大队牵头，全区各派出所统一行动，对当地部分法轮功学员实施绑架、非法抄家，掠走许多私人财物。法轮功学员崔红卫、王丽、鲍仪让、刘翠英等人被绑架到派出所非法审讯。第二天，70多岁的鲍仪让和近80岁的刘翠英因身体原因被放回家，王丽、崔红卫被非法关押在淄博市看守所。现年50岁左右的王丽，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20多年中，因为坚持信仰真善人，曾于2001年被中共非法劳教两年，于2010年被非法判刑四年。近一年来，淄博市有20多名法轮功学员遭监控、骚扰等迫害。国保大队、派出所警察、街道办、村委会、居委会等人员上门骚扰，逼迫法轮功学员写放弃修炼的所谓三书，不配合就吃住在法轮功学员家，赖着不走。据明慧网报道，天津市北辰区大张庄乡法轮功学员刘连坤先生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北辰区看守所两年多。近日获悉，刘连坤已于2021年10月被法院非法判刑五年，现被非法关押在天津市滨海监狱，家属至今没有接到任何通知。2019年8月，天津市北辰分局伙同北辰区小店镇派出所警察绑架了刘连坤，并非法抄家。刘连坤今年52岁，在中共1999年开始迫害法轮功以后，刘连坤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屡遭迫害。2000年他曾被中共非法劳教两年，在双口劳教所遭受迫害，因拒绝所谓的转化，冤狱期满后又被加期一年，期间多次遭受酷刑折磨。回家后不久，刘连坤又被北辰区610警察绑架，后被强行送至板桥劳教所继续迫害。2005年4月刘连坤出劳教所，同年12月在工作中又遭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天津市曹庄子看守所。据明慧网2021年1月至6月份报道统计，天津市法轮功学员累计受迫害312人次，其中28人被非法判刑，72人被绑架，12人被非法庭审，162人被骚扰，23人被非法关押，12人被无理克扣养老金，八人被勒索性罚款押金，涉及金额104万余元。另有三人被所谓取保候审，三人被绑架后去向不明，三人被骚扰后流离失所。据明慧网报道，自1999年7月中共疯狂迫害法轮功以来，黑龙江省宝清县法轮功学员吴东升女士屡遭中共绑架、非法关押、抄家、恐吓、毒打、野蛮灌食、暴力洗脑、刑讯逼供、精神侮辱等各种残酷折磨。中共的迫害使她多年没有稳定的生活，于2021年10月21号含冤离世，终年57岁。吴东升家住黑龙江省红星龙597农场，是该农场职工。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当时他身患心脏病、风湿关节炎、妇科疾病、肾炎、低血压等多种疾病，常年吃药，心情焦躁，脾气不好。修炼法轮大法后，他按照真善人的原则做好人，心态平和，处处为别人着想， 逐渐所有的疾病都好了，邻里们都夸吴东升变了个人似的。2001年，吴东升给民众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遭当局绑架，后被非法劳教关押在佳木斯劳教所。吴东升在这里经常遭到狱警的拳打脚踢。为了抵制迫害，吴东升多次绝食抗议，遭野蛮灌食。非法劳教到期后，当地公安局局长朱少坤等人直接把吴东升非法关押到拘留所洗脑迫害。吴东升对政法委书记陈建福说，你们关押我是非法的。陈建福说，只要你练法轮功就可以无限期关押，对你们不用讲什么法，过分一点也没问题。2002年，吴东升被绑架到建三江七星农场洗脑班进行迫害。因吴东升拒绝配合，被劫持到秦德利农场拘留所蹲小号。小号四周没有窗户，黑漆漆的，仅10厘米的小通风口还被纸糊住，一点不透气。屋里一股发霉的腥臭味儿。水泥地铺上没有被子，老鼠来回窜。吴东升被非法关押在建三江七星农场洗脑班长达2年多。2006年8月，吴东升又被警察劫持到佳木斯劳教所迫害。当时由于他在宝清县看守所绝食一个半月抵制迫害，身体非常虚弱。在劳教所里，五个警察一拥而上，吴东升的头被按在桌子上，两脚不着地，一只手被扭到背后。队长周佳慧强行把着他的另一只手，在事先已写好的放弃修炼法轮功的所谓五书上签字。近年来，为了维护公民合法权利，吴东升聘请律师控告黑龙江省建三江青龙山洗脑班罪行和黑龙江省红星龙管局597农场参与绑架他的人员。2014年3月，吴东升再一次遭警察绑架，之后出现呕吐症状，血压230，并开始发烧。医院和拘留所怕担责任，通知吴东升家人接回。2020年武汉肺炎疫情期间，恶警多次上门骚扰并欺骗签字。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0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参加学法小组对我的帮助很大》，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14日。我是2012年正式步入法轮大法中修炼的，由于目前国内的残酷迫害形势，得法后我一直处于独修状态。2019年，在同修的热情帮助下，我有幸融入了一个学法小组。参加学法小组学法对我的帮助很大，这里只举几个例子。第一部分，老同修对我正念的起悟。师父要求大法修炼的弟子要做好三件事，我对学法练功都能认真对待，每天都在坚持。发正念也不敢轻视，不马虎，但讲真相还是有怕心，怕别人不接受，自己不好收场，甚至怕别人举报，给自己带来麻烦。 有时还怕自己威德不够，讲不明白，给大法带来负面影响。在学法小组内看到两位 B 姐、C 大姐面对陌生人发真相资料，对不接受者也要让其听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常念有福报。看到 C 大姐那份坦诚与镇静，对我震撼很大。经过一段时间的小组学法，发正念，在讲真相的路上，我也上了一个台阶。不管是亲朋好友、同事，还是陌生人，只要有缘，我都能够在我个人的层面上深入讲大法真相，并且每次讲完后，我都在内心认真总结一下，为下次讲好做准备。在这个过程中，切实体会到师父在红岩寺使命中讲到的法理。我知道了自己的使命，人生不再迷茫。第二部分，同修处于难中，整体提高心性。 A 姐的老公为修炼法轮功，出现了很严重的病症，已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了。开始，我的内心也很忐忑，不知如何才能帮助 A 姐。为此，我们学法小组进行了交流。师父在转法轮中指出，人各有命。交流后，我们对这句法有了新的认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到的人各有命，从浅层次上讲，是要我们放下对亲人的情执着，而 A 姐要面对的这个问题显然超越了情的层面，同时也是对我们学法小组每个人都是一次心性的考验。如果我们都认为生老病死是常人状态，听凭医院摆弄，那正好听从了旧势力的安排。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讲到，一人练功，全家受益。想到此，我心中时时为 A 姐、 A 姐夫加强正念，我们不走旧势力安排的路，只走师父安排的路，其他一切安排都不要。虽然这样想，这样做，结果究竟如何，内心不免有一丝担忧。但是神奇出现了，就在 A 姐向内找出了她自己心性上的漏以后，师父又一次展现了神迹，展现了大法的威力和慈悲。看到 A 姐的难在向内找中化解了，我们学法小组的全体同修真切体会到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讲到的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同时也体悟到师父在红岩三吃中说的，人生短，来住店，别忘来时发的愿，踟蹰路上名利情仇，何时醒悟返家愿。感恩师父，感谢大法，同时自己也把这个发生在我身边的奇迹，大法的福音及时地传递给了有缘人，让我再次诵吟师父在红岩寺对联中的法。真善忍三字圣言，法力无限，法轮大法好真念，万劫即变。第三部分，同修的正行促进我精进。我得法前因身体的因素，很多日子是在医院的病床上度过，把身体的正当需求浸泡在药物中。修炼后，师父给我延续了生命，赐予我健康的身体，但有些因素留给我以后慢慢修炼。例如，我虽然有一定的文字修养，但不能用，写字手抖得很厉害，不写字一切正常。一开始写字，不但手抖不能拿笔，就连头也不能控制，摆来摆去，很是难受。看到同修们都在抄法，我的心也很急切，怎么办？ S 姐今年78岁了，抄法也有困难。 S 姐难中能忍的坚韧态度深深地感动着我。每当我写不下去的时候， S 姐的话，手腕痛的感觉快断了，但法还没有抄完，不行，就要抄完。非常朴素的一句话，经常回响在我的耳边，使我对手抖这个问题有了一个重新的认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修炼就得在这磨难中修炼。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讲过，哪有舒舒服服的掌功的？师父在转法轮中也讲过，法只能讲到这一层了，再高的得靠你自己去修才会得。有的人提问题越提越具体，生活中的问题如果都让我来解答，你自己还修炼什么呀？你要自己去修，自己去悟，我要都讲出来就没有你修的了。好在大法已经传出，你可以照大法去做了。原来师父在重塑再造我的过程中，给我留了一点让我悟让我修的一些小关小难，如果我悟到了，就是修炼的过程，提高的过程。现在我把抄法作为我学法的另一种方式，我一定要认真对待。在这里除了感恩师父给予了我一切之外，我也真诚感谢学法小组的每一位同修，感谢你们每次诚恳的交流，真诚的付出，善意为他人着想的境界。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学法过程中的教训与心得》，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17日。学法是作为一个大法弟子修炼中最重要的三件事之一，这一点所有同修都能认识到，但在常人中修炼，什么事情时间长了，可能就容易陷入程式化，觉得平平常常了。有一些同修在学法上懈怠了，接着就出现了这样那样的干扰、病业等。我在学法上也是状态时好时坏。下面列举一些自己学法的教训与经验与同修交流，希望大家都能重视学法，都能学好法，不断提高。一、读法。一段时间以来，我读法速度比较快，虽然以前也看过同修交流说，一字一句的放慢速度读法，感觉入心，可觉得自己快一些读法，效率会更高，可以学更多的法。可是回头想想，真是自欺欺人。其实自己学法时的心态很浮躁，一边学一边看还剩多少页学完，嘴里在读着法，潜意识中却在想，今天要学的这讲很长或很短，这是今天的任务，必须学完这一讲。抱着这样的不纯的心态，使学法效果不理想，经常是嘴上念着，心里溜号，念完大脑一片空白，不知学的什么，或者大概知道，也是模模糊糊。偶然的一次学法前，问自己，法的内涵有多大呢？自己又理解了多少呢？这时在意识中仿佛看到一本巨大无比的天书，而自己仅仅翻开了一点书皮，这样不由自主的读法速度慢了下来，一字一句的学了一讲，发现效果真是天壤之别。之前随口带过的字句忽然变得很重，虽然说不出具体明白了什么，但这次实实在在的感觉入心了， 只能意会，不能言表。当然，不是说必须得慢读才能效果好。个人理解，主要是心里不能有赶进度或学完法还有什么什么事等私心杂念，更不能觉得已经学了这么多年了，早都理解差不多了，没什么新东西了。二，学法的态度。因为我们平时在常人中生活，不注意时，很多时候都是常人的思维状态。这时拿起书学法，就容易带着常人看普通书的心态，严格说对大法是不敬的，而且也无法看到法的内涵。所以我经常在学法之前提醒自己，我现在要学的是宇宙大法，是最神圣的，就像师父在我面前给我讲法一样，我一定要抱着最恭敬虔诚的心认真的学，这样往往效果比较好。而且平时对大法书要尊敬，不能随意放置，看书之前要洗手等等。三，悟法。因为受学习常人知识习惯的影响，特别是现代科学僵化的思维方式，我在学法上走过很大的弯路。刚得法时，学法就像师父在《精进要旨学法》中说的，还有的人听说大法有很深的内涵，有很高的指导不同层次修炼的东西在里面，因此就一个字一个字的去抠，结果什么也没发现。当时僵化的思维方式使我很长一段时间里读法连表面的意思都不明白。有一次正要去洗澡，忽然想起一句法，感觉不理解，竟然拿着装洗澡用品的澡筐坐那儿愣愣地想了一个多小时，最后澡也没洗成。后来看了《精进要旨学法》，明白了那样抠法的意思是不对的。师父在《学法》这篇经文中说，要想学好大法，只有不抱有任何目的去学才对。每当看完一遍转法轮，明白了一些就是提高，哪怕你看完一遍只明白了一个问题，那也是真正的得到了提高。师父在《学法》这篇经文中还说，其实你在修炼中就是一点点不知不觉中修上来的，记住要无所求而自得。这样我才逐渐进入正常的学法状态，也开始在师父的点悟下不断明白一些法的内涵。但后来又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在以后的学法中，学到某段时，不自觉地就回忆起以前的理解，心里想着，哦，这段讲的就是这个意思，那句说的就是那个意思，结果只不过把以前悟到的理重复了一遍，根本没有真正得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他每提高一个层次的时候，回头一看自己刚刚讲过的法都不对了。再提高之后，他发现讲过的法又不对了。等他再提高，他发现刚刚讲过的法又不对了。整个49年，他都是这样不断地升华着。每提高一个层次之后，发现他以前讲过的法在认识上都是很低的。在学法时，逐渐地注意不让以前的认识干扰，放空一切思想，就是认真去学。四，读法的语音语调。有一段时间读法时，我的语音语调抑扬顿挫，还觉得这样才是认真。相比那些读得很平的同修，感觉他们怎么跟和尚念经似的，还很不屑。后来有同修说，听我读法心里很难受，我才警醒，向内找自己。这一找才发现，原来自己其实是带着很重的人的感情在读法，掺进了个人不纯的因素，当然同修听了心里不好受。从此我在读法时尽量平和自然地去读，同时注意让一起学法的其他同修能听清，因为集体学法要考虑别人，而不能光想着自己学好就行了。五，背法。 背法能使我更加专注地学法，我也坚持了两年多了，感觉受益匪浅。每天早起背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虽然进度不快，但能看到更多法的内涵，而且背法之后再学法，感觉也不容易溜号。但有一段时间效果又不好了，背法时要背下来，必须背下两页等思想意识在头脑中比重大了，而自己还没有意识到，结果导致背法效果大打折扣。后来调整过来，不把背下来作为目的，而是以学进去为标准。有的同修觉得自己本来就记忆力不好，背法太浪费时间。其实有时我也有过背很长时间一段还没背下来的时候，这时往往是在这段法中正好点到了我的问题，找找自己提高上去，这不是机会吗？而且即使一时不知自己什么问题，虽然背了很长时间也没背下来，但这段时间你是不是专注的集中的在学法啊？那怎么是浪费时间呢？虽然表面没感觉，肯定不会白学的。其实学法的形式不是主要的，关键是用什么心态去学，而且想要用什么办法解决学法入心的问题，这本身就是向外求。只有向内找，去掉执着，纯净自己，才能真正把法学好。六，学转法轮和其他讲法。在1998年前后，陆续出版了很多师父在国内及国外法会上的讲法。1999年迫害开始之后，师父又在很多次海外的法会上讲法。有一段时间，我及周边的一些同修以学师父其他讲法为主，尤其是1999年后的，觉得能直接明白该怎么做，集体学法也不怎么学转法轮了。当然师父讲的都是法，都要学好，但转法轮是最重要的，最应该多学的。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国首都法会讲法中说过，大家仔细去看看转法轮，这部书出来之后，我所有讲的法都是在解转法轮。你们不信就去看一看，本着转法轮这本书去修，就能修成。之所以没学好，感觉悟不出法理，是我们自己人的观念在阻挡，应该正面突破，破除这些人的东西才对。而不学转法轮，只学近期讲法，这不是本末倒置了吗？甚至有同修以看明慧交流文章为主，法却不怎么学，大量时间花费在看其他同修怎么悟的，怎么修的。其他同修修得再好，他们也是在法中悟到的自己的理解，跟法是无法相比的。这样的做法更是舍本逐末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录》这篇经文中说，学法修炼是个人的事，但是往往有很多学员总是把别人作为榜样，看别人怎样做，自己就怎样做，这是在常人中养成的不好的行为。作为修炼的人，没有榜样，每个人所走的路都是不同的，因为每个人的基础不同，各种执着心的大小不同，生命的特点不同，在常人中的工作不同，家庭环境不同等等因素，决定了每个人修炼的路不同，去执着心的状态不同，过关的大小不同，所以在表现上是很难找到别人给铺好的路，更不可能搭上便车。如果真有铺好的路与顺风车的话，那也绝不是修炼了。当然，这里不是说不该看交流，而是要知道学法，学好法是根本，在学好法的基础上再去看同修的交流文章，才能做到师父弘银实修中所说的比学比修，共同精进。今后学法一定要注意查找，并放下一切有求之心。也许这些心很隐蔽，也许这些心看起来不是什么坏心，而实际上它们却起了最坏的作用， 因为他们让我们学法不能得法，而不能得法就不能修炼，就什么也谈不上了。在此也提醒同修，这些有求之心及在学法上不正确的心态也是活的，我们不但要从道理上认清他们，平时还要不断提醒自己，甚至发正念清除。只有学法得法，才能发出更纯净的正念，才能用更纯净的心救度更多的众生，完成史前的誓约，跟师父回家。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背法向内找，救众生》，作者山东大法弟子净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16日。在过去20个月的修炼中，我在认真学法的基础上又加强背法，大法法理不断地引导我学会了向内修，心性也在不断地提高，慈悲的师父更是时刻保护着我，在救度众生的路上不断精进着。第一部分，背法学会了向内修。我个人学法的方式主要是背法，一开始为了背而背，看同修背法交流文章受到启发，我静下心来背，反复背，背完一遍再背下一遍，感觉和上一遍不一样了，法的威力显现出来了，一件一件事的执着心都暴露出来了，同修说的话带的执着也能听出来了，看到同修的执着心在对照自己，顺着这个执着再向内找，又找出执着。背法使我加强了主意识，正念越来越强，能对照法做。例如练第二套功法抱轮，脑子不知不觉想这想那的，接着脑子中就反映出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法。练功得重德，我们在练功的时候，你不想好事也不能够想坏事，最好是什么也不想，因为在低层次上练功的时候要打些基础，而这基础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人的意念活动在起着一定的作用，一想起法，这些念头自然就没有市场，本来也不是自己。发正念的时候，有时脑子要背法，还出其他念头，这时又反映出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法。我们这里讲的主元神，就是指自己的思维，自己要明白自己在想什么、做什么，这就是你真正的自己。这时候就能想起发正念要领，意念就集中在灭字上，其他念头都没有了，做什么事都能反映出相应的法，能在法上认识法，在法中修。第二部分，在工作中修去执着心。为了有时间做好三件事，我选择了干半天的家政工作，每天从8点到11点给一个开公司的家庭收拾家务。这个家里的大姐特别要好，用她自己的话说，每件事都要求完美，如有一点不如意的地方就不舒服。刚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修心提高心性，只是一心一意的想干好工作，自认为干得还行，但是总不能如大姐的意，最突出的有两次。第一次我去上班，看到卫生间放东西的架子放在卫生间中间，我也不知怎么回事，没在意就去干别的了。这时大姐就叫我过去，开始数落我，大姐指着地上嫌这里那里都干得不好，我心里一下子凉了半截，50多岁了，从来没被人这样数落过。有一次擦地，我觉得自己擦得挺细致，连墙角都擦了，只有一点没擦到，所以认为无所谓。没想到第二天大姐又开始找我，说我擦得不够干净，这样的事有过几次，当时我也没悟到这是在去我敷衍的心，就开始怨恨，烦她事多，从此小心翼翼的，怕她找麻烦。大姐家是300平方的房子，高档大理石铺的地面，拖地得加一种材料，不然的话 拖完地发物，新房子地面又潮，所以他就叫我蹲着用抹布擦地。我蹲着擦了几次，越擦越生气，越擦越累，怨恨的不行。这么大的面积蹲着擦地，简直瞎眼看人。我跟大姐很不友善地提出不干了。她反问我，你跟你儿媳妇也这样说话？我一惊，因为我有怨恨儿媳妇的心。辞掉这份工作，回到家里，我开始学法。越学法，越觉得自己做的不对，没有向内修找自己的问题。静下心来，我回顾跟大姐发生冲突的种种事情，我看到了自己的许多执着心，做事敷衍的心，不愿意被人说的心，怨恨心，妒忌心，怕心等。认识到后，我发正念清除这些败物，心想，这不给大法抹黑了吗？接着，我给大姐打电话，道歉。由于转变了观念，去掉了执着心，电话中听得出大姐很高兴，说没事，以后有事再联系。我在家待了40天，也没找到活干。给大姐打电话后，隔一天，她又找我给她家干活。回去后，我按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记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话，早来晚走，兢兢业业的干活，领导分派什么活儿从来不挑，在利益上也不去争了。发工资，他记错多给了，我又把钱退给他，有的事不是我干的，他说是我干的，我也没有怨言了。水果刀不见了，他说我把水果刀倒垃圾了，我根本没见着，不管他说啥不好的，我也不动心了。大姐再也没有指责过我，她也不叫我蹲着擦地了，还是那些活儿，可我干起来很轻松，一点也不累，真是境随心变。正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第三部分，救人路上有师护。去年一天上午，我骑着三轮摩托车，带着真相资料真相台历去农村救人，眼看就到路口了，我本想向前骑不拐弯，这时突然间一辆货车从我前面拐向路口，向另一方向行驶，也就是一瞬间，我当时毫无思想准备的也赶紧随着货车向路口右边靠，本来走得挺靠边，这时三轮车一下子骑到了路边的石头上翻了，我也被甩在地上，甩出3-4米远，我甩下来时，货车车斗刚好过去，也就是前一秒后一秒的时间，不然就把我甩车斗上了。谢谢师父救命之恩，真是太神奇了。我坐在地上还没起来，眼看着三轮车自己起来了，稳稳当当的正起来了，平稳落地，我脑子没有任何反应，只是怔怔的看着，路上一个人也没有。一会儿反应过来了，是师父帮我把车正起来了。我赶紧起来，走到车前，发动机还没停，只是挂挡板的挂钩被压扁了，车毫发未损，真是师父时时在身边。我接着救人去了。还有一次，武汉肺炎爆发以前，由于心性有漏，被邪恶因素迫害，腿痛，过一段时间不痛了，但是腿老是发沉，那时还封小区，我想得出去发资料救人，带上真相资料就下楼了。一出单元门，感觉一下子从腿上下去一块东西，腿一下子轻松了，走路一点也不累。我的体会是，只要你有救人的心，只要你去救人，师父什么都帮，要不是师父保护，自身生命都难保，更谈不上救人了。正法已到最后了，我要坚定地信师信法，努力做好三件事，成为真正合格的大法弟子。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 警惕安逸心的危害。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19号。最近跟家人同修交流，提到平日上班会占据一天当中的绝大部分时间，要平衡好三件事有难度，感觉难以达到比较精进的修炼状态。我的体会是，每一次的发正念、学法时间长短跟练功都是正邪交战，修炼无小事，如果常常都是魔性占上风，那自然难以达到精进的修炼标准。工作下班回到家，容易遇到思想业力的干扰，总是想休息放松，思想业力给的理由很狡猾，不容易察觉，表面上是为你着想。他说上班很辛苦，当然会想休息一下，不为过吧。于是放松自己，去浏览一些时事新闻或娱乐影片，但是它会逐步升级，学法也可能遇到干扰，本来学法学50分钟，可能学30分钟就想休息，或是本来应该要补上练功，就想很累，假日再补上。严重的后果是，你会逐渐放松，这次没过去，没意识到，下次也难过去，积累的黑色物质没消下去，渐渐就把修炼人往下拖，越来越不精进，直到被安逸心毁掉。我的体会是，不要给自己任何借口，当意识到还没学法练功时，立刻现在就去学法练功，老老实实地做好三件事，修炼没有任何捷径。同时，每一次学法练功都是在消不好的物质，都不会白做。如同修交流提过的，修炼是愈精进越轻松，干扰越少，因为黑色物质一直稳定往下消，做事情也会比较顺利。有个方法很好，就是把下班后做的每件事情所花的时间一件一件记录下来，这有个好处，能帮助更好的去做时间安排。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牙痛想到的》，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15日。这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件小事，也是我的一段修炼过程，写出来与同修交流，也敬请同修慈悲指正。那天凌晨，突然一阵剧烈的疼痛把我从睡梦中疼醒，是我的一颗牙齿把我疼醒了，我再也无法入睡。这时时钟显示是2点25分。既然睡不着了，就起床练功吧。于是我开始练功，可是牙齿的疼痛依旧一波一波的袭来，丝毫没有停止或减轻。师父在各地讲法9 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我开始向内找，这牙痛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应该是自己没修口吧？如果不是这个原因，怎么会在口中发生问题呢？我的思想中冒出，我平时很少说话呀，修口修得还可以啊。我的思想在翻腾，修口只体现在说话多与少吗？不对吧？说的是什么，说话时动的是什么人心，这才是关键问题。我继续向深处找，向深处挖，不修口的深层原因是什么。我这深挖下去，真的找到了自己的一些人心。和同修说话时夸夸其谈，口若悬河，这就是欢喜心和显示心。对同修说一些风凉话，讽刺挖苦别人的话，就是妒忌心、争斗心、瞧不起别人的心等等，背后对别人说三道四、愤愤不平、牢骚满腹，更体现出了怨恨心、执着自我，有时还和家人吵起来，甚至骂人，那就是魔性大爆发了。自己居然有这么多肮脏的人心，赶紧修掉吧，不要再被他们控制自己了。可是难道就这些吗？ 我继续找下去，这牙痛还点化我什么呢？这时有一念闪过，我太懒惰了，想求安逸。我早晨经常不按时参加集体晨练，自己另找时间练，但有时事情多就没时间练了。我悟道，这次牙痛是师父把我叫醒，让我按时参加晨练，感恩师父对我的慈悲看护。我虽然这样练着功，但是牙痛依然没有减轻的迹象。牙痛的我喘着粗气，眼泪都要流出来了。这时我的思想中又有一念闪过，不要追求使牙不疼了的结果。对呀，我不能追求这个结果，要无所求而自得，有求之心也得去呀。这样动功我练了90分钟，静功练了100分钟。虽然牙疼痛依旧，但是我不那么闹心了，坦然一些了。6点发正念之前有一念闪过，我不能消极承受，是我应该消的业，我自己来承担。于是我从5点55分发正念到7点10分。此时疼痛有了一点缓解，我打了一个盹儿，似睡非睡中有人来敲门。我开门一看，是一位老年阿姨来找我。我问她，有什么事吗？她说，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我把她送走后关上门，顺嘴说了一句，没有什么事来找我干嘛？刚说完，我心里咯噔一下，我怎么又抱怨了？这个阿姨不是在帮我提高来的吗？这不是在考验我的悟性吗？看我能不能把那些肮脏的心修去吗？我似乎明白了一些该怎么样实修了。上午10点20分，牙齿不疼了，只有一点胀胀的。这次经历让我切身体悟到，在修炼中一定要向内找，把师父赐给我们的这个法宝充分地运用起来，踏踏实实地修自己的一丝一念。修炼中的事情没有小事，出现的任何思想和行为都要用大法来衡量，来审视自己。大法修炼是修自己，不是修别人的。我要牢记师父在《红银三修炼行事》中说的，直指人心，法上修。我悟道，只要下定决心，修炼真的不难，特别是身体出现问题的时候，就要深挖人心了，一定要赶快提高心性了，而且还要承受那么一点点的痛苦。不要求结果，只在过程中坚定的实修，去掉人心。我要高高兴兴的承受痛苦，我要高高兴兴的还业债，我要高高兴兴的被大法清洗干净，我要高高兴兴的跟随师父回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瘫痪的二姐能跑了，副标题回忆参加广州讲法班得见师父的幸福日子，作者成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11月9日。 在广州参加师父的讲法班时，一天同修叫我一起去见师父。我们到师父所在的某招待所，因是早上七时左右，我们敲门进去，看见师父的女儿披着浴巾往洗手间跑。我们意识到来早了，正不好意思时，师父说没事没事。一会儿广州大连的五位同修，香港的一位女同修带着她的女儿也来了，一下子屋子里就坐满了。香港的那位女同修大概四五十岁，穿着很考究，一进门就一直哭，止都止不住。师父就轻轻地拍他的肩膀，亲切地说，不哭了不哭了。这时师父又让随行的学员拿来很多好吃的水果让我们吃。当时我就幸福地坐在师父身边，悟性一点不好，一边给大家递水果，一边还直让那个随行的学员拿水果刀。一看大家都开始吃了，我才拿了一个小香梨就着皮吃起来。师父却不吃，笑眯眯地慈祥地看着大家吃。我当时感觉师父就像长辈看小辈一样，真是幸福极了。去之前我想了很多要问师父的话，但当就坐在师父身边时，却都想不起来应该问师父什么，只感觉就像两三岁的孩子怕妈妈走了一样，紧紧抓住妈妈的衣服脚不放，就想和师父在一起。当讲法班快结束时，广州的负责人说想接师父到大连去办为期一两天的报告班，因当时十二月天气寒冷，我们也没带衣服，就没跟着去。现在想起来真是后悔。当时同去广州听法的还有我的二姐，二姐从西安来，已瘫痪十年，手都成了麻花状，只能用轮椅推着，桃子四分之一都吃不完，心里又想吃又不敢吃，就发气，以前能吃时你不给我吃。等听课到第三天时，我们一左一右两人一起又提又扶地搀着二姐，很费劲儿地上台阶进礼堂，准备听师父讲法。有同修守在门口，坚持有票的才能进去。二姐当时把票放在内衣兜里，一边着急地摸着，一边生气地说，天天都来都是熟人，还有傻子票吗？待票拿出来在同修面前一晃，自己就直接冲上阶梯，一倒拐又冲上阶梯。我惊喜的快步跟着，又叫又喊，姐姐能走路了，姐姐能走路了。旁人都奇怪地看着我，二姐一直奔到座位上坐下后，还在不停地埋怨着守门的同修，我却还在高兴地叫着。更神奇的是，在回西安时因耽误了时间，坐飞机快迟了，到机场时二姐本来有我两人一起搀着，二姐一看时间不够了，就甩开我们说，我们分开跑。我们三人就分开跑进机场。和师父一起时，神奇的事很多，我也一时不知从哪儿说起，先说到这儿吧。因我文化不高，我口述，有同修代笔。
这一期的《忆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高音歌唱家白雪演唱的歌曲《找真相》。找真相是电影《永恒的五十分钟》的片尾曲，由加拿大新境界影视制作的电影《永恒的五十分钟》是电影《为你而来》的第二部。影片以震惊中外的天安门自焚案和长春电视插播事件为蓝本，还原了历史真相，剧情跌宕起伏，为观众真实再现了19年前 发生在中国大陆的一场震惊世界的历史事件。歌词是这样写的：天地两茫茫，世人向何方？迷中不知路，只难有真相。贫富都一样，大难无处藏。网开有一面，快快找真相。下面请听由 DF 作词，白雪演唱的歌曲《找真相》。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